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。在这些课程中，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，包括人的被造，上帝创造的顶峰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，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。在接下来的课程中，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。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，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，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，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。谢谢观看。
欢迎回来学习我们的旧约圣经历史系列课程。今天是第44课，新的一代人。我们要来查看申命记第一至第30章。这一课的篇幅非常长，主题也非常广，但我们会用单独的一课来讲解。你们将会听到所有的主题，因为有很多主题在其他课程中已经被讲过了。在以色列的历史上的这个时候，摩西正在对百姓们说话，并且和百姓们一起回顾过去的历史。我们将会专注地学习这30章中看起来最重要的几处经文。我们在摩押平原与以色列人会合，这是他们结束旷野漂流40年的时候。我们将听到摩西最后的说话，你们觉得他会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摩西、加勒和约书亚是唯一记得40年前从奴役中大逃亡的人。以色列新的一代人将从摩西那里得知历史的教训，但不止于此，他还要强调未来将要发生之事的意义，特别是他们将怎样进入、占领和生活在应许之地。在第一章中，摩西说明了在旷野中漂流40年的原因，本来只要11天的旅程，竟变成了一段40年的旅程，原因是他们没有信靠上帝。在接下来的两章中，摩西说明了他们怎样在旷野受到各种操练，来学习信靠上帝，也讲了很多上帝怎样保护并且供给他们的例子。在第四章中，摩西在对这个民族的讲话中强调，以色列与其他国家不同，上帝是他们的主，他们需要在生活中向其他国家表明这一点。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的力量，在于他们对上帝的顺服。上帝赐给他们的律法是国家的财富，应该被珍视、被重视、被恪守、被行出。这当然意味着要与上帝建立正确关系，以及对他的正确敬拜，也意味着与他人建立正确的关系。百姓们需要学习他们先祖的榜样，并且视其为上帝赐给他们、摆在他们面前的标准。在第四章七节中，摩西对百姓说，哪一大国的人有上帝与他们相近，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，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？这是你们在课后讨论问题中的一节经文，这是一节令人谦卑并且鼓舞人心的经文。这里见证了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的惊人特权，以色列的上帝被描绘或者刻画成一位与他们亲近的上帝，他愿意听他们的祈祷和请求。随着接下来对律法的重复，摩西向百姓们强调，在上帝面前仅仅做正确的事情是不够的， 还需要有正确的心和动机，然后再去做正确的事情。在接下来的几章中，从第六章到第八章，摩西回顾了以色列的过去，也预言了以色列的未来，并且说明了上帝的诫命将怎样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关系。在申命记第六章五节中，我们读到另一节出现在课程讨论问题中的经文：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。我们可以知道遵守上帝诫命的动机是什么。他不是说你的听命或者顺服是因为你害怕惩罚，而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。对上帝的爱要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。你们能想象摩西在最后一次讲话中教导百姓的情景吗？第九章的时候，我们要停下来思考一些事情。我们每个人都有骄傲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比别人更为特别一点，有时我们知道正确的答案时，觉得这是因为我们更聪明或者更好，还有时我们遇见一些好事，也觉得这是因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配得。如果你们足够诚实，那么就能承认这一点，难道不是吗？以色列人也不例外，摩西知道这一点。在这一章中，他将这种态度描述为自义，就是说以色列人感觉自己很不错，摩西称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。让我们听一听他说的：以色列啊，你们当听，你们今日将要得一块地，那里的民比你们强壮有力，你们必打败他们。但不要忘记，因为耶和华上帝行在你们前面，他必像烈火灭绝这民。以色列啊，永远不要以为你们拥有这片土地是因为你们自己的公义。永远不要以为你们比这些人多少会更好一些，因为你们并非如此，是耶和华为他自己的名的缘故做成这一切，是因他向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所做的应许。以色列人啊，永远不要为自己感到骄傲。摩西接着给以色列人举了许多过去的例子，说他们是怎样应着景象，怎样抵挡上帝，并且不受教，抵挡学习的。接下来，摩西也真诚地鼓励他们要尽心尽意敬拜并顺服上帝。在第十一章中，摩西回忆了以色列人的顺服怎样得到上帝众多的祝福。在接下来的一章中，摩西督促他们抵制从迦南而来的一切异教崇拜。他警告百姓们，这些迦南国家即将被他们打败，不要对他们的异教崇拜感到好奇。在第三十章中，他告诫以色列人要谨防所有影响他们唯独敬拜上帝的事情。摩西在接下来的四章中讲到了各种主题，包括洁净与不洁净的食物、十一奉献、债务、奴隶、节期、判断、审判的条例，以及以色列人将来可能会渴望一位君王来治理国家时应该如何办理。在第十八章的后半部分，有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让我们停下来思考。摩西宣告，将来有一天，上帝要从他们中间再兴起一位先知，他要像摩西一样，上帝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。这位先知将站在上帝和百姓之间，将上帝的真理显给百姓们看。这里就是对将来那位弥赛亚的应许。与此同时，也会出现其他各种先知，摩西也说明了怎样将真先知与假先知区分开来。接下来的几章 记录摩西讲解了一些与以色列国民生活相关的条例，他们是不同的主题，都涉及到了以色列的社群和宗教生活。在第27章中，我们看到摩西要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做一件特别的事情，他们要分成两群，每群六个支派，六个支派在基利新山上，另外六个支派在以巴鲁山上。这是两座位于迦南中心地带的非常显眼的山。在基利新山上的那些人会宣布盟约的祝福，在以巴鲁山上的那些人会宣布盟约的咒诅。在第28章中还记录了另外的祝福和咒诅。在第29章中和第30章中，我们看到了新的一代人与上帝更新了盟约。我们知道，第一代以色列人在西奈山领受律法之后，立刻就违背了与上帝的约。现在，下一代人将对上帝做出承诺。全族人都被召集起来，摩西提醒上帝为他们所做的一切，他一直是他们的救助者，他们的保护者，他们的引导者，他们的拯救者。他们要顺服这样一位伟大的上帝，他们知道上帝有大能，可以给他们带来祝福和诅咒。摩西提醒以色列人，他们唯一的指望就是上帝应许要实现自己与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所立的约。现在责任是他们的，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律法，他们知道律法的要求，顺服就是忠于与上帝的约，不顺服则是他们自己糟糕的选择。摩西用这些话来总结他的讲话：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臣民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，且爱耶和华你的上帝，听从他的话，专靠他，因为他是你的生命，你的日子长久，也在乎他。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。新的一代人这一课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在我们下一节课上，我们将了解摩西最后日子里所发生的庄严事件。